康。今天是2025年10月14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啊，这场大戏人质顺利回家，没有出现任何的波折啊，都是人们的喜悦和眼泪在飞啊。川普呢也获得了他想要的那种巨大的荣耀。27个国家和组织大家都去了，应该说呢联合国什么的都去了，和平协议签署了，但是很遗憾在加沙现在看不到和平，而且展望现在看这个地方大概下一步又要刀光剑影。那说到中美贸易战，昨天给大家说了两个观察的点，一个是今天就要兑现发这个这是产生的对标港口费，美国10月14号，中国也是10月14号，两边现在都生效了。另外呢还给大家一个点，那就是看在10天之内两边要不要谈判，因为前面准备全破了，现在要不要重新谈一套东西，要不然的话月底的整个的川西会就没有任何的基础，也就没有见的必要了。那现在中美本周举行工作会谈，这件事儿搞定了，那整个气氛怎么样？贝森特讲双方情况大幅得到了缓和，但是他自己的口吻里边严格讲从他这儿半步不退。另外说到中国的进出口，不光是出口，连进口都意外的暴增。今天呢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些数据，明天如果有时间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今天只能说一个大面，现在等于是对中国的转口也没打到，对中国七拐八拐的这种进口也没堵住，现在整个这贸易战现在就算打的稀里哗啦啊，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种局面。最后呢说一个中国方面的有趣的话题，雕盘呢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怎么现在网上没有人发声了？他在这儿装傻白甜，他在那儿问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话，借这个机会呢那我也就回答他一下。经过了10轮打击，中国现在没有人敢在网上发声了，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本身就是幸存者和积极的参与者，你装什么孙子呀？最后呢给他啊，咱们罗列一下中国人为什么不敢在网络上发声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现在离周六越来越近，这场国民党的选举现在形势变得有点混沌不清了。赵少康呢前两天开记者会表示，中国介入了选举，直接点了大陆国台办等等几次点国台办的名字，就是你们在里边参与啊，支持特定候选人，直接就这么讲。结果隔天又开记者会，那话就往回收，就不说中国了，也不敢提大陆，也不敢提国台办了，变成了境外势力干预。又隔了一天开始大声疾呼，我没讲是中国呀，我没说是中国呀，你怎么没说呀？你网络都有记忆，那天你说了些什么你都知道啊。哎，境外势力你们不要攻击我们，你们去攻击民进党。就看这个人这一天一改，他就感受到了那种中共强大的压力。你就从这个人啊，当然我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呢你就能从这个人的这几天的表现，你就知道那股力量有多大。那中共有没有干预选举，多聊几句，还是那句话，答案是肯定的。这句话不是个问号，是惊叹号。当然呢像赵少康第一天在记者会上举出的那些例子啊，举了一些频道怎么攻击，其实你仔细一看都是一些几百人收看的小频道，一些新频道。 然后他言之凿凿说这就是中共借选。如果这就是中共的伎俩和把戏，这简直就是对中共的一种侮辱，中共可远不是这个水平。说到中共这次明显的在支持这个郑丽文，为什么？首先他没什么根基，他也没什么团队。中共这次七拐八拐用强大的资金在支持他，那将来呢他对中共会言听计从，因为他没有什么班底。现在这郑丽文已经疯狂到现在甚至讲两岸最大公约数不是维持现状吗？台湾大概有八成以上的人都盼着维持现状，他认为这个不能长久，不可能长久的，什么维持现状？他对统一的迫切性比共产党还着急，他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最近在这个人背后展现出的力量之庞大，像那个旺中集团啊，他下边的什么中天啊，包括那个中视等等这些亲共媒体，包括像什么邱毅、蔡正元、郭正亮这些中共的爪牙都在疯狂的造势，这个规模在以前的国民党主席选举中是没有见过的。但中共干预绝不是赵少康说的刚才那些小把戏，像中天这些大外宣只是一种造势，邱毅啊等等这些人，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共对国民党整个的渗透和掌握，对国民党内的影响，你比如说傅昆萁，对吧，这是铁定亲共的，一个电话就拿下的，傅昆萁手下的势力有一万多票，厉害不厉害？另外还有那些七七八八的地方势力，那些什么议长。说到中共对港澳台三地的这种所谓的地方势力，严格讲就是黑道，他们掌握是非常到位的。这些地方黑势力，别看这些人在国民党内部是有票的，地方上的那些老乡啊，都是他们养的那些名册上的党员，他们来给交党费，到时候他们就可以操纵国民党内，要不然怎么保住自己的势力呢？没有这个，我怎么能赢得初选呢？我怎么能当选，甭管是议员还是立委，怎么能当上县市长呢？这帮人厉害着呢，这帮人。所以说这些人，中共跟他们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到现在看，如果中共真的是已经就确定是郑丽文了，那现在整个的形势，这场选举和郝龙斌两个人现在已经是五五开了。那人家那边把什么傅昆萁，把什么中天，然后把什么地方势力如果都拿下的话，那基本就平了。到最后时刻，最后三天，像侯友宜这些本土派，你不能两人在饭桌上暗示性的挺郝龙斌了，这已经没用了，你就得出来公开拿着大喇叭公开喊了。如果你们再不出来公开力挺，那这次选举真的就让中共完全拿走了，那你们这帮国民党的本土派可就歇菜了，所谓的建制派你们可就歇菜了，就被那帮造反派造反成功了。所以说现在这是非常严重的啊。那有朋友问我，那你希望谁赢呢？可能您有点意外，我真的是希望郑丽文赢，因为只有他赢了，就他这个样啊，就他的那些言论，就他的那个表现，2028国民党肯定没戏。你要是真的让郝龙斌上来，然后和卢秀燕两个人啊这个配合的话，还真不好说了。如果这个丫头要是上来，嘿，这个就顺了我的意了，那赖清德的压力会小很多，让他充分的表演会把大家吓着的，最后中间选民没人敢跟着他玩命。所以说呢，其实我倒希望他们成功啊。下边呢说说韩国，那过两天就 APEC 了，韩国的外交部长呢给了一个比较确定的说法，川普肯定会来，但是他只参加部分配套的活动，将缺席31日到1日举行的 APEC 领导人正式会议。开大会那个他不去，那你来干嘛来了？严格讲就两件事，一个是见习近平，一个是见李在明。 那和高氏早苗呢，它应该之前就建了。啊，现在还不一定了啊！现在日本这儿现在今天我看股票也在跌，今天有点不稳了，所以说呢，哎，基本就定了啊。他对什么 A 牌克 G20， 川普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开大会，然后按着姓氏笔画，不是按着字母排序，把美国呢，因为它是个 U 嘛，它有的时候是按着那个 America 那个 A， 那。就排在最这边，你要是 U 就排最那边，反正就站不到中间，像什么 C 啊 D 啊什么的这种的，人家往往站在中间，所以说这是川普最不开心的，他就现在这不知道怎么办了。来说说日本吧，共同社的报道，相关人士透露，为了在日本首相指名选举中推出在野党的统一候选人，现在三个小党立宪民主党，它不是小党啊，它100多席的一个最大在野党，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这三位准备就在今天举行三党干事长的会谈，要正式进行协调。推谁？现在人选就是那国民民主党的玉木雄一郎，现在比较啊，大家都在怂恿他，都在推他。那你还差一个党啊，就是那个。公民党的干事长西田在昨天的朝日电视台节目中谈到这次首相的指名选举，他明确讲，在野党就刚才说那仨，如果能推举统一的候选人，公民党不排除和他们进行合作。人家是当真的了啊，这是当真的了。那公民党到底什么态度呢？什么叫不排除啊？所以说现在他已经开始，这就是他有一个过程嘛。因为就在同一天，他那个齐藤铁夫啊，他那个党魁呢，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上演了这么一幕。记者就问他说，您和中国大使吴江浩啊，这件事已经证实了，聊到高氏议员的时候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就问他。结果这个齐藤呢，当时一下被问到，支支吾吾说呢，这个原文翻译啊，说这么说吧，这事儿呢，这毕竟是外交事务，内容呢我不便透露。当时是非常的尴尬，一个字也没说清楚。当时那个表情，那个情况，溢于言表。我相信全日本人谁都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所以说，看到现在这个形势了吗？在野党人家现在是当真的，现在在推一个共主，关键的这个少数公民党又被中共所操控，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你能想到吗？原来我们说到台湾，我们老说中共啊掌握着在野或者是怎么样啊，对台湾来实施政治干扰政治干预，到日本也有这样的情景，也有这么一天，这确实是令人毛骨悚然。怎么会到这么一个地步呢？今天呢，我看到有一位专家呢提出了这么一个，就是如果他们仨商量成了，公民党呢那肯定加入啊，因为背后有中共的黑影嘛。所以说这四个小党，人家不是那个立宪民主党不是小党啊，一大带三小，人家要完成了，人家就过半了。那一旦召开国会指名首相，玉木雄一郎人家就上去了，高氏就没有了。就这么简单。那怎么破这个局？一旦他们宣布，比如说我们搞定了，因为这种政党联合都得提前宣布的嘛，那现在首相谁啊？石破茂。你别看他不是党魁了，但他还是现任首相，他仍然还有权利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申报天皇啊。当然天皇那就是走个形式盖个章，因为他事实上他还是现任的首相，尽管党内我不是头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他可以选择在野党整合出候选人之前主动解散众院，来掌握最后的主动权，我跟你们拼大选了，咱们推倒重来。那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那石破本人愿意吗？他会这么做吗？还是党要求他一定要这么做吗？ 现在可以这么看啊，都已经想到这一步了，说明什么？日本的这局棋超级复杂了，这事儿还麻烦了，现在还有一定的问题啊。咱们就看今天人家仨开完会，明天会出一个什么结果，这都不好讲了。来，咱们说说，我看今天日本股市吧，今天日本股市不好啊，这现在情况下来了。前两天48000挺好的，结果今天刚才又跌了400多点，现在跌389点。这两天一直都不好，都在跌啊。你主要是政坛现在，原来大家认为这儿你们几个，因为他们各自的方向和政策完全是不在一个方向，你们能整合到一起吗？但是现在大家有点为反对而反对。为反对而反对，这你就没辙了。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日本人都已经忘掉了当年由立宪民主党主政的那三年，日本都发生了些什么，那个惨痛的记忆，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本的弟兄还都记得啊。那现在这一幕有可能又上演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推倒国会重来吧，我相信那很有可能会再次拿回议会的多数，都是有可能的。那说说乌克兰，上演了一出大的惊天的爆炸，乌克兰无人机再次攻击了在克里米亚的那个费奥多西亚石油码头，导致当地的油库发生了大火，到现在还在猛烈的爆炸和燃烧。整个袭击导致了11个储油罐被摧毁，这里边有8个是装柴油的，2个装汽油的，有一个基本是空罐，现在都在燃烧，都在爆炸。这是克里米亚最大的一个油库，年石油产品的吞吐能力1200万吨，另外整个设施还同时容纳着25万吨的石油。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此时此刻还在猛烈的燃烧，那面积是非常之大的。另外继金融时报报道之后，路透社呢做了一个更详细的追踪报道，说几个月来美国一直在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发动远程打击。知情官员表示，是美国的知情官员啊，说美国情报帮助乌克兰制定路线规划、飞行的高度、时间和整个的任务决策。为什么这么复杂呢？能够帮助乌克兰的远程单向攻击无人机能够躲避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他们不但给你整个锁定这个目标，你怎么躲他的防空他都帮你设计。三个知情人士讲说，美国密切参与了所有的规划阶段。是怎么弄的呢？一个官员讲，乌克兰你们来选择目标，然后由华盛顿提供所有这些地点薄弱环节的情报。我不但给你各种坐标、路线、位置，然后把当地的俄罗斯防空他们能够进行研究，你从哪个方向过去，从哪儿绕过去，然后怎么制定战术，哪个是诱饵，哪个是真的，谁先来谁后来，深度参与。这个呢是路透社做了一个更详细的报道。下边还是金融时报，三名消息人士透露，这是川普总统将在周五在华盛顿迎接泽连斯基总统，说此前两国总统已经连续两天通话，讨论了战斧导弹的销售以及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同时乌克兰代表团也已经开始和美国的代表团进行为期一周的会谈，昨天到的，今天就应该全部开始。然后川普呢在这不是开大会签那个中东的协议嘛，之后在记者会上他讲，加沙这件事算搞定了，从这之后我计划全力专注于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我下一步全心全意的来解决这件事。那他也讲，我计划和普京讨论向乌克兰转让战斧巡航导弹的可能性，我得跟他商量这件事。他讲，我想问问普京，对乌克兰接收这些导弹你有什么感想。他说这些导弹将瞄准俄罗斯领土的重要目标，这可能被视为是乌克兰新的一种打击的举措。 说这两天我跟小泽商量完，我给普京打个电话，我问问他，啊，我准备给了，你怎么想？你认为这事儿怎么样？啊，他是这么个说法了。那普京呢？普京那边倒没说什么，他那个战狼梅德韦杰夫做出了警告，说你派遣战斧导弹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可怕的后果，尤其是对川普本人。语带威胁，给所有人带来后果，战争升级了呗，这可以理解。尤其是对川普本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我的理解，别忘了我们有针对你的黑料，你要真给了我们就毁了你，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品啊。所以说这个啊，他代表他大哥对川普进行了威胁。另外的新闻，又有七个国家准备通过北约的机制加入为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的行列，这里边斯洛文尼亚呀等等这些国家大家又加入了，这是乌克兰外交部长的一个宣布。另外欧盟这两天呢动作也非常频繁，那不是有一个战犯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吗？你打官司你得交开庭费啊，你得打官司你得花钱呢，哎，人家为这个特别法庭拨了1000万欧元来处理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另外呢拨款600万欧元来支持找到那些被俄罗斯绑架的孩子，另外呢他们还为乌克兰准备了额外的1亿欧元来买那些备用的发电机，来为这个冬天再做准备。打官司你得花钱的啊，人家准备了1000万。说到印度呢，印度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彻底切断，从6月份到9月份他们减少了超过45%的俄罗斯石油的采购量，9月份他们采购的就是国有企业采购的俄罗斯石油为每天60万桶，这也非常多啊，60万桶啊。那6月份呢，6月份是110万桶，他们现在剩60万桶了啊，有所减少但也没有彻底的切断。今天我们评论乌克兰呢是这样，前两天小泽和川普连续2天通话，他们在商量什么？我相信他们是在为一个计划确定了原则框架，连续通话2天是商量一件事儿，然后把这框架给商量了，然后在之后乌克兰总理带着代表团今天就和美国代表团开始进行3-4天的讨论，这干嘛呢？在落实元首的这个原则，谈具体的细节，我是这么理解啊。然后周五小泽去白宫，什么意思？基本就是对人家这儿谈完的这些细节最后拍板定案，对吧？咱们理解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应该是2天通话，然后又谈一个礼拜，小泽最后去，整个的事情就这么个过程。谈什么呢？这什么一件大事儿，按照这么一个程序在运作呢？我认为不止像战斧导弹这么简单，可能比战斧导弹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事情。我认为美国应该会有一个比战斧更大的一些动作，现在看呢，可能对这场战争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整个2天连续通话，然后总理带着团来，小泽然后周五到白宫，您体会一下，整个这过程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在川普任期内根本不能想象，那现在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节奏，应该说呢现在美国这边情况在升温啊，他们现在在决定一些大的事情，当然是肯定包括战斧导弹了，我认为甚至还不止，应该还有别的。下边说说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打得不错，巴基斯坦可以啊，那不是礼拜4炸了人家的首都喀布尔，把那个什么巴基斯坦那个塔利班给炸了一下，那个党魁就那个恐怖组织的头子叫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干没干死现在不知道，现在说打死了2个大头目，有没有他们点名的那个现在还不太确定啊，打死了2个，那人家塔利班就急了， 这不是周末就开始进攻，然后说呢互有伤损，结果巴基斯坦这边呢，嘿，有图有真相，人家做了一下公开，然后两边打起来，然后是巴勒斯坦的地面部队坦克什么全上了，从前半夜是阿富汗打，后半夜是巴基斯坦上来打，结果他们讲到第二天早晨夺取了阿富汗塔利班19个阵地和哨所，而且公开了所有的录像记录。这个是够狠的啊。阿富汗塔利班呢宣布他们夺取了25个巴勒斯坦的阵地的哨所，但是拿不出一个图像的记录来。这边呢倒说的少，我们拿下19个，但都是有图有真相。这里边呢把国旗插到了阿富汗巴赫拉姆恰地区，那有一个军营，插在那个军营的顶部了。今天有很多媒体都在报这个信息。然后他们还夺取了安格尔阿达哨所，什么沙伯拉库拉塔啊，沙库拉什么什么的一个这些阵地吧，人家都有图像啊，都有什么。然后人家也公布了，那这场战斗我们死了23个人，负伤29个人，说我们杀死了超过200名塔利班，打出了一个1:10的悬殊的战比。巴基斯坦人家有图有真相，都给高调的宣布了，打得还不错啊。关于这场战斗呢，现在有一些新的解读。那天讲是不是啊，一看巴基斯坦和美国打得火热，中国不开心了，生气起了，最后挑动塔利班去揍他。不是这样的。这次的事情是巴基斯坦先动的手，人家阿富汗是自卫反击啊，这件事儿必须把理得说清楚。当然呢，你容纳恐怖分子没事老袭击人家，你的恐怖基地在哪边，然后没事就越境攻击人家，这个错在你了。所以说有专家判断呢，看巴基斯坦和川普走得这么近，应该这次是美国在中间拱火。美国前一阵想重回阿富汗被无情拒绝，正好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边也有历史性的矛盾，所以说呢这次是美国放任巴基斯坦使用美国的 F-16， 动美国 F-16 越境是要美国批准的，来攻击阿富汗，给阿富汗施加压力。同不同意我那军事基地你给不给啊？有点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次呢还相反，他倒不是中国拱火，是美国在里边挑拨，好像是有这方面的意思，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来吧，咱们说说诺贝尔，那最后一个诺贝尔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咱们看都给谁了。第一，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莫基尔。第二，哈佛大学的法国经济学教授阿基翁。第三，美国布朗大学的荣休教授，退休了啊，一个加拿大裔的叫休伊特。哪儿的？仨都是美国的。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正牌美国人，然后有一法国人，有一加拿大人啊，这就是都是美国大学的教授，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那具体的那个理论太复杂啊，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了。说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呢，本来不属于老诺贝尔当时遗嘱里设定的那五个奖，本来没有它。这是近年来1960几年啊，大家认为这个经济学现在正式成为一门科学啊，是后来单设的，这个是后来有的啊。说到这次他们这个理论呢，那就是西北大学的那位莫基尔教授，他的贡献是最大，后边那两位教授，法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是跟随的。所以说这次的奖呢不是三人平分啊，一半给了那位莫基尔，然后后边那个法国人和加拿大人分享剩下的这一半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诺贝尔州到这儿呢就算是圆满的结束了。结果那位加拿大的休伊特，他不是拿到这个奖了吗？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他立刻就开始表达，他说我对获奖感到非常震惊， 那你说两句吧，那作为新科诺贝尔，他猛烈批评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政策。他说相当清楚的是，开启关税战只会缩减所有人的市场的大小，把所有的人的市场都缩小了，减少了我们在他们那个理论里边所说的规模效应，并且阻碍创新。上来就对川普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啊！那两位倒没说什么了，就是加拿大这位啊，休伊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不管怎么说，这值得重视啊，新科诺贝尔嘛。来吧，说说荷兰。荷兰干了一件非常凶猛的一件事儿。荷兰政府以担忧关键技术可能被转移，对中国的芯片制造商文泰科技下边他们买的这个在荷兰的安氏半导体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冻结了整个公司的资产。原来就是在2018年还是19年，文泰科技当时买荷兰的这家公司，当时被认为是一个老鼠吞大象的一个经典战例。他自己大概只有十几亿二十几亿的资产，可是那个安氏半导体那是有几十亿的资产。哎，他以小吃大，把这么一个大企业他给吞下来了。这家企业呢位于荷兰，下边还有14000多名员工，从2019年一直就被这家中国公司进行控股。声明讲，为了防止安氏半导体生产的成品或半成品最后都跑到中国去，他们认为这个不行啊。他是干嘛的呢？他生产欧洲汽车工业和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他是做这个。荷兰政府讲，我们已经进行了强力的干预，因为这个文泰科技它是中国的一家公司，但是被美国列入了实体名单，就是所谓俗称的黑名单。那我们不能让这个分公司，我们这个国家公司的产品跑到一个具有黑名单的那个，我们不能接受。那你根据什么法律啊？你的由头是什么呀？政府讲，我们根据的是战时紧急状态法，做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决定。战时状态，这个紧急状态法咱们都知道，打仗的时候那食品物资国家要统一调配，都归国家管。荷兰现在是战时吗？我也不知道这老首相他怎么了，他就用了这么一个战时紧急状态法，做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决定，就把这公司生给抢了。然后把那个中共，因为他多股嘛，他是买的嘛，把那个首席执行官 CEO 给办了。然后他们安排了一个非中共的一个董事，并且把公司的股份，你不是中共控股吗？不行了，现在给置于第三方受托人的控制之下，你还别控股了，我们政府直接把这公司给抢回来了。哇，这个东西这是有点太生猛了，川普也没敢这么干，这直接就来生的来硬的。你没有受到热战的入侵呢，你国家安全是受到了威胁，但是你也没有打仗，没到那个地步，你就用这么个法，然后就把人家这个中共的一个关键企业就把它拿回来了，这东西这是有点问题的啊。那现在看欧洲，我一直跟大家讲，等中美贸易战尘埃落定，特别是美欧之间他们的事儿搞定，欧洲就要开启和中国的贸易战，这是下一步啊，这是个必然的趋势。这么大的贸易逆差，欧洲是受不了的。那怎么办呢？那现在看呢，他们到模仿川普新推的那个 50% 的规则。什么叫 50%？你是比如说你这个母公司在我的黑名单上，那你在下边所有欧洲美国的子公司，只要你控股在 50% 都被视作是你的一部分，那我都制裁。那中共这次搞这个稀土战略，突然间来这么个反击，跟这个规则也有一定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那等于把所有的子公司全都给弄到黑名单里去了，那现在欧洲等于在仿效美国的做法，这已经开始了。 那中国急了，哪有这样的，那表示抗议并威胁可能进行报复。那你怎么报复啊？后来今天我查了一下，吓我一跳，这么多公司原来还都在中国呢，这么多有名的啊，咱们就先说这个啊，壳牌那个 Shell 加油站，哦，那在中国投资50亿美元，然后在北京、上海、广东什么的，他们的加油站或还有个什么合资企业海了去了，它的规模是很大的啊。联合利华，个人卫生产品吧，这个是很多的啊，还有卖冰激凌的是什么的，他们的销售额也在几十亿美金呢，联合利华很有名啊。另外呢 ,ING 集团银行服务的有几百上百家分行啊，在那儿服务站在给大家做这方面的服务。还有谁啊，飞利浦，很多朋友都应该知道，那我肯定是知道了。我安他们家东西我就安了多少啊，我们家现在的灯可能都是飞利浦的。飞利浦在电器里边它是很猛的啊，那在欧洲在中国都有厂。另外我天天现在不怎么喝了，之前天天喝的 Heineken 喜力啤酒也是它的，在中国那也是大企业啊。哦，好多呀，包括阿斯莫公司在里边的买卖。那中国要在中国要想治它，那你抢我的我也抢你的呗。好家伙，我今天一拉单子，原来荷兰在中国树大根深，这么多大家伙还在中国混呢，那你现在你考虑一下后果吧，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人家肯定得打回来啊，我不知道该这事儿该怎么办。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先说第一条，人质顺利回家，所有的一切哈马斯呢也没有演戏，基本上都照章办事，整个前后的过程比较顺利，顺利成功。当然呢，最后在交还遗体的过程中，他们交的比较少，只抬回来4个棺材。不，20多个，你怎么才给4个呀？找不着嘛。啊，然后以色列人要进去和他们一块儿找，啊，有的好多的基因测定啊什么的，啊，第一时间就能快速的做，要不然你弄错了，这也不合适啊，怎么跟家属交代呢？随着第一批7个，第二批13个人陆陆续续的出来，啊，这个成千上万的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爆发出欢呼声，泪水和掌声那是不断呀。这被哈马斯抓走700多天之后，这些人终于回来了，这确实是不错啊。另外呢，这一天正好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叫托拉节。2年前正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在那儿搞一个音乐节，载歌载舞，大家正在那儿欢乐的时候，然后袭击突然发生，就跟这个节有关，大家是为了祝贺庆祝这个节嘛，结果反而变成了一个让人心碎的一个不堪回首的一个节日。结果到今天啊，这我看有以色列媒体讲，2年来全世界的犹太人第一次深呼吸感恩，并且能够全心全意的庆祝了，终于这个民族长舒了一口气，这件事儿呢办成了。那川普去了吗？大戏上演，在耶路撒冷神圣的大厅里边爆发了雷鸣一般的掌声。川普啊，后边是总统、议长，他们几个仨人一进去，议员们全体起立鼓掌，向川普表达敬意。我看的一个视频，2分23秒，掌声一直没断，大家找找那段视频啊。然后川普就在那儿啊，非常享受的人们雷鸣般的这种掌声啊，有人吹口哨啊，有人在那儿欢呼啊，干什么的都有了，非常热烈。当然呢，他最后演讲的时候是发生了一点小的插曲，讲的一半结果有一个议员就一边叫喊着一边往台上冲，明显就是在抗议川普了，他说的是什么可能说的是当地语言我也听不太懂，结果大家呢把他给摁住，然后连哄带劝把他给架出去了啊，这个场面呢有一点尴尬， 当把这位大哥给弄出去之后，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来鼓励川普。川普呢也没当回事儿啊，这你想从美国过来的，他还怕这个？那天天被人抗议，他不当回事儿了。之后呢，内塔尼亚胡向川普献上了一支金的和平歌。现在给川普都得动金子啊，别的不要。另外呢，以色列准备授予川普最高平民的荣誉——总统荣誉勋章。这是作为一个人在以色列能拿到的最高荣誉啊，以色列要给。这是整个的一些背景。那陆陆续续就传出很多亲人团聚的这些画面。因为呢，当时释放的时候呢，关了738天嘛，这个确实是讲了。本来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人物啊，在那儿呢，大家一块儿摆拍一下，但是人家没有做这个。我不能让这些受了这700多天罪的人再去给政治人物添光彩，这事儿对他们是不人道和不公平的。那这些人先去医院检查身体，然后就是回家，人家最想见的是自己的亲人。所以说这一点呢，川普本来想是不是想象过会有这些人的画面，因为700多天了，这些人知道他是美国总统吗？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一直人家在小黑屋里关着呢嘛。所以说这个过程没有，我认为挺好，大家呢都是和亲人热烈拥抱，那个场面啊，我看到在以色列的唐丹红老师，他的 Twitter， 他呢传的东西是最多的啊，很多的这样的场面，我几度啊这个红了眼眶，非常的感人了。看到这个确实是非常的震撼啊！大家呢如果要感兴趣，到唐丹红老师的 Twitter 上，您可以看到一幕幕这样的画面，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例举了啊。哈马斯呢是做了一点功课。他呢是在行动之前先让人质和家人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那家属一看着这人孩子在呢，活着呢，尽管呢很清瘦啊，这个看着这人都走样了，但那也是很激动的呀。所以说呢，这哈马斯呢还是想展现，你看啊，我们可不错啊，还是想展现这方面的一面啊，他们做了一些这方面公关的一些设计。人质们被扣了738天，最后出来以后，以色列媒体讲所有获释的人质，说的是所有，给了四个字，状况良好。那不是有一个那个大卫，那不是哈马斯公布了一些画面，在那地道里可能在那儿挖东西还是干嘛，骨瘦如柴，当时一小伙子那么个镜头嘛。后来呢他的父亲是讲，因为他那儿子回来了嘛，说呢可能看到了全世界对人质健康状况的猛烈批评之后，就是哈马斯当时拍完放出这东西以后，全世界就一块骂嘛。哈马斯呢是决定给这些人喂食，来让他们增重，确保他们看起来好像更健康一些。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20个弟兄出来，人们看着呢还行，特别是那双胞胎，哥俩还有点体重，还有点小胖啊，俩人出来赶快把他最热爱的首都的那个球队的球衣穿上，俩人在飞机上还挺兴奋啊。双胞胎那哥俩他还不是特别瘦，应该说后来给他们吃了点东西。我看到的呢就不是和家人了，我特别注意现场的那些画面。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啊，士兵，当这些人从车里出来以后，他们还可以都能走。当然看到那个阳光，因为到那时候已经早晨9、10点钟了，那个阳光有点猛烈了啊，他们突然看到那阳光是有些不适应了，大家呢都向他们敬礼，都去拥抱他们。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一个一个人的人出来，然后呢以色列军队派了一个大姐，我看那女兵大概有40来岁吧，啊，长得很漂亮的一位大姐，特别是这个人的春天般温暖的那个态度， 就是那大姐的那种慈爱，然后那种关心，然后特别乐观向上，然后旁边还有几个女兵来负责来接待，来给他们安排。当然呢，他们到那儿去，医生要和他们谈话，医生是男的，但周围的这几个奔走忙活的都是女兵。我认为这是以色列人精心安排的一个桥段，因为只有女性能够表达出这种细腻，这种温声婉语的这种关怀啊。所以说呢，因为这些人回来心里是很脆弱的，他们搞了一些这样的东西。你就大家可以找找那个画面，看到那位四十来岁的那位大姐，那位女兵啊，她来主动招了，阳光般的那种温暖，我相信这是人家接待单位精心安排啊，这个心思啊，你就能想象啊，就能想象。然后国防军发言人讲说，大家呢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啊，尊重这些人的隐私啊，不要过分的去关注人家啊，这个大家都去看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不要，人家家里边自己往外发，那我们就看，不发你也别挖，就别人肉人家，这个呢就别搞这个。以色列媒体做了一些报道，那说这些人关在哪儿了呢？现在知道是关到了那个南部的城市汉尤尼斯。以色列时报做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地区是他们被关押的街区，是整个汉尤尼斯城市唯一一个完好无损的街区，他们就关到了这儿。然后他说了一个，说以色列国防军是刻意避开的这个地区。难道他们以前知道这帮人在这儿吗？就不敢攻打，你攻人家就撕票了。所以说他们好像是知道他们原来在哪儿。这是我今天看到以色列时报的一个报道，是原来压在那儿。因为很多人我们都奇怪，你们把那儿已经梳理了那么多遍了，然后那么多老百姓都从你们手里过手，你们又悬赏又给几十万美金，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就没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儿。原来人家一直在哈马斯手里，然后在一个特定街区，而且那地方以色列从来没去炸过。这东西我再追一追啊，我这个让我看着有一点诧异。那当然这边回来了，那边呢是多少人呢？我看那1970名巴勒斯坦的囚犯也给送到这边来，人家也是大巴车往那边送。那巴勒斯坦那边人家也是人吧，那尽管这帮有这2000来人里边都是恐怖分子，但也挺感人的吧。你想从窗户里边伸出脑袋来，家里边的老婆孩子什么的也都急了，也都往上窜，往上要拥抱啊，亲吻，也感人啊，也感人了。当然呢，这个令人心碎的这个背后的阴影还是被很多人无情的给戳破了。为什么？出来这20个人全是男的，全是男的。哈马斯杀死了他们手里的所有的女性的人质。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活着出来向全世界讲述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被轮奸，被虐待，被残杀。所以说这些人都死了。当然看到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了这个概念，但是还是被很多记者无情的给戳破了。就不知道这些女孩子们发生了什么，因为这里边大部分人都是从那个音乐集会上给挪走的。哇，以色列国防部长讲说，今天呢他们只归还了四具遗体，而不是所说的28具啊，说呢你这也算违背承诺，警告啊，你如果严重违规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那川普呢在记者会上有人就问到说，这给四个这怎么回事？川普做了一些解释，说活的人质都救出来了，那下一步重点干嘛？找尸体。说这件事儿呢哈马斯自己也找不到，说他们只能和以色列合作一块儿干。说这件事儿呢又痛苦又现实，说他们知道大致的位置，说现在已经有5-6具尸体已经找到了， 接下来会找到更多啊，真的，他说会有很多。因为什么呢？他是哈马斯比较确认的，这肯定是他们就装到棺材里给还了。有的呢，他们也不是太确认，因为这埋着有自己人，也有人质，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他们也无力来鉴别。所以说，以色列呢还得帮着一块儿找啊。川普把这件事给解释了一下。那说到下一个场面呢，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领导人在埃及举行了加沙和平协议的签署。当时在以色列这边是晚了，本来说下午2:30就开始，结果拖到下午5:30，川普人还没到，因为在以色列这边太热情了啊，川普走不了。后来在这边呢，川普就说干脆拉着内塔尼亚胡，你跟我一块儿去吧。本来说不去的，老内本来都表达那好吧，我跟你一块儿去。结果土耳其那边埃尔多安讲他要来，我走。那一看就别去了啊！最后呢，内塔尼亚胡自己找了个理由，你看我们这儿过节，我就不能去了啊。这件事呢，后来就没去。哈马斯呢是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峰会的，因为以后没你啊。你就没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席阿巴斯参加了这次的集会，两个人和川普之间还有一些交流，当然有一些插曲了。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在开罗附近发生了一次特大的爆炸，把大伙吓坏了，起了蘑菇云了，什么情况？川普飞机还没到呢，你那炸一下，什么情况？后来埃及的官员讲说，在东部开罗东部的大爆炸是由采石活动引发的。哎，反正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信了啊。你哎，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反正挺顺利了。最后川普和卡塔尔、埃及这两位都是协调人啊，和土耳其的领导人他就代表了，共同签署了加沙和平计划。到此为止，川普就认为我们把这件事儿3000年的仇怨我们就给办下来了，是吗？一会儿我们再说后边啊。那随着整个第一阶段的这个大幕最后落幕，非常的顺利，第一批数十辆救援卡车进入到了加沙，结果就上演了这一幕，加沙的民众围绕着卡车疯狂的抢夺物资。那应该也是给饿疯了啊，应该也是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联合国保证以后每天要有600辆卡车的物资进入到加沙，来解决当地的粮食危机。那以后呢？第二阶段呢？人质交了，下一步呢，估计还有那么一个礼拜左右，你得把那28具遗体都把它完整的把这事儿得落幕啊。就这事儿假设也办完了，然后第二阶段就该开始谈判了。那未来怎么着啊？那就是加沙哈马斯放下武器啊，然后我赦免你们，你们是愿意留还是愿意滚蛋就由你们来了。然后未来我们就按照川普的20条一条一条从娃娃抓起，修改教科书，不再进行仇恨教育，然后开始重建各方面。阿联酋那帮大亨都说掏钱，川普呢一通组织啊，他们都有钱，让他们出钱，是这么美好吗？现在看看不出来。你看当时送人质，哈马斯全副武装啊，就跟他们完全掌握着加沙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几天前还是以色列全部控制，那不这两天撤军了吗？他们全回来了，还乡团全回来了，端着枪围着脸，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然后呢，车队，然后交什么啊，交人等等，他们还在加沙进行武装巡逻。而且哈马斯就是那些中下层各方面的官员都讲，我们不会解除武装，不会解除武装。以色列这帮人也讲，阳谋嘛，我把人质到手就行了，后边的事儿对不起了，孙子，我削你，我恢复袭击，我让你交枪你不交，那就别怪我了，我现在也没什么顾忌了，我跟老百姓都有交代了，下一步就全力以赴的抽你。两边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讲， 所谓的第一阶段带来的并不是和平，而是下一次大战前的间歇。到现在为止，停火协议刚刚生效几个小时，哈马斯就迅速的全面控制了加沙地带，设立军事检查站。另外，对前一段时间帮助以色列的、配合以色列不是搞了好多当地的武装来对抗哈马斯吗？现在这几千人回来了，全面进行追剿，进行绞杀。另外，哈马斯现在他们给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所有的这些前一阵以色列扶植的敌对势力，48小时内你们上缴武器。现在全世界要求你上缴武器，结果他要求所有的原来你们这些啊，把武器交出来。那以色列支持的这个最大的民兵组织人民军对此予以拒绝，那两边现在已经开打了，现在已经开始战斗起来了。金融时报报道，就在昨天不交人质吗？当天当地的居民，就是哈马斯，就处决了超过10名涉嫌为亲以色列国防军服务的，他有一个组织叫沙巴部的成员，他们就开始杀人了。另外呢，有一个清算行动，还有一个15名达格马什家族的成员因为通敌被处决。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哈马斯下一步把枪一交，大伙儿全变成老百姓了，从此我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川普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在释放人质的当天真实在上演，那帮人荷枪实弹，武装到牙齿，人家在维持秩序，突然就没有了。所以说呢，说到这个啊，现在呢，老一代的哈马斯现在被让他们杀光了嘛，现在更狠的年轻一代，年轻的这帮战士，人家不答应，人家起来了，人家起来了。所以说英国卫报等等他们在里边都有记者，就公开讲哈马斯已经对放弃武装的说法予以否认，而且对什么托尼布莱尔，就英国那前首相组织的什么和平委员会，未来他来组织，那就他变成总督了嘛，来主持下一步加沙，就根本不信任，根本就不信任。所以说目前的这种情况，你告诉我加沙川普他们那儿签完协议这事儿就没了，哪儿挨哪儿啊？所以说我认为呢，和平，我没有看到和平任何的希望。当然呢，对川普施加巨大的压力，和以色列和老内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是狠狠的打，一个是最后通牒，最后一通劝，最后把人质给整回来了，这一点啊确实是载入史册。有很多人讲，那你说拜登那时候，拜登和老内他们一块合作弄回100多人质来，拜登也没把这事儿都归到自己这儿来。我认为呢，这事儿还不能相提并论。因为现在呢，是川普把人质问题给清零了。从此以色列人这件事儿没有了。没有了，这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节点。而且下一步呢，心无挂碍，我就可以大杀四方了。所以说以色列从此站上了一个没有再有任何约束的，没有任何束缚这么一个高地。所以说这个对双方的情况是不太一样。原来我有200，我放了100，我手里还留着100。你要当从人数上讲，拜登得回来的人多，但是川普这儿呢，清零这件事儿性质还是不一样。性质还是不一样。如果下一步他真的把乌克兰这件事儿给做好，那明年诺贝尔不把和平奖给他，简直就没有天理了。那我今天你别看我是劈穿黑穿的非常猛的一个，那今天咱们也得说这句公道话。我看今天像希拉里啊等等很多的左派人士啊，那是正经左派人士，都对川普整个的这个做法进行了肯定和赞扬。这一点有什么说什么啊，这个必须实事求是。那对加沙未来我可是不看好。你别看大家呢高高兴兴签了字，那你要自绝于人民，你自己非要闹，那以色列来抽你，那全世界也就不管了啊，反而会支持以色列 把你们剿灭，这个道德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所以说这也是这次呢和平协议也有这个贡献了。简单说一条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一会儿要说贸易战嘛。美国这新闻呢，周五晚上，那不是那个叫什么呀？罗斯卡特叫什么？我忘了啊，就那位2025计划的撰稿者叫什么来着？那位叫，现在是他主管操刀手嘛，开始进行裁员，要裁好几千人嘛。已经动手了，上礼拜五我节目里当时也讲了几个部门啊都动手了，特别是对卫生部下边的疾控中心 CDC 一刀砍出去1300多员工。上次给大家讲了啊，这是礼拜五他们干的，解雇了1300多，然后到礼拜六超过一半，超过700多名员工又给招了回来。你把人家开了，然后一天一看不成，没他们不成，然后又给叫回多一半来，你这什么情况？所以说川普治下的这个班子，这个美国就俩字儿，草台。您说是不是？你把人家给开了，然后转天你又让人回来。哎，美国的事儿咱明儿再说吧，今天咱们多说会儿贸易战吧。啊，这个啊，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美国方面的动作，咱们先说贝森特呢，连着做了两个讲话，在福克斯这儿说的是比较全面的。先说他主要有这么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在北京第一时间没有回应美国的询问之后，然后在周末呢还是联系上，双方进行了大量的沟通，这是第一条啊。说到第二呢，经过沟通，中美已经大幅缓和了紧张局势，川普仍然有望在韩国和习近平进行会面，情绪有所减缓啊，这是沟通的结果。然后呢，具体措施双方将在本周在华盛顿来举行会晤。凭什么呀？为什么上你那儿啊？哎，正好巧了，因为正在这周呢，在华盛顿举行一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一般来说，各国的财长，中国呢，因为那财长和副总理都是何立峰嘛，都是一人啊，都要来，就是有没有这事儿他也要来。所以说正好呢，哎，你来了，咱们就正好对这件事儿进行一个工作级别的会谈。所以说这是定的啊，首先联系上了，然后呢情绪有所减缓，川西会没有破，然后呢这周也就是在川西会之前啊，这个两边要进行一次正式的工作会谈，举行地点在美国。昨天跟大家强调关注整个这个局势的两个要点，一个是看在10天之内双方谈还是不谈，因为25号川普就离开美国了，就奔马来西亚，然后27号到日本，29号还是30号到韩国，他哪有空啊？也就是在25号之前你这事儿一定要搞定，这也就10来天了，所以说这10天之内看看要不要谈。因为双方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把之前所有的铺垫预热啊准备工作共识全都打破了，现在重新要凝聚共识。这个工作会谈不把这件事基本的说清楚，那两边元首就没有必要再见面了，这没法谈了，他们俩不能打架啊。那你说这美国软了，这不就怂了吗？没有啊，这不能这么讲。贝森特呢还是展现了强硬的态度，我一句一句话给他翻译，我们强烈抵制中国的出口管制，就这次的稀土这个长臂管辖，这是一个挑衅性的举动。一句话啊，说周末期间双方进行了大量沟通，将会有一个很多工作人员参与的这个级别的会议，他们既不会指挥也不会控制我们，那意思我们不会由着他们那个指挥棒来转，这是贝森特第二个意思。第三，我们已经和盟国取得了联系，并将在本周和他们会面， 人家也来开会了呀。因为中国搞这规定是对全世界的，他讲这是中国对全世界，我们不会让中国的出口限制继续下去，就你搞的这规定我们不接受，这态度是很明确的啊，我们不接受，我们期待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支持，我们相信中国愿意就此进行讨论，如果不是，我们有足够的杠杆可以拉动，我们可以采取比中国更强烈的行动。这时贝森特瞪着眼在福克斯对着镜头说了这么一番话，这个态度针锋相对，针锋相对。川普呢，他因为他是商人嘛，他对谁都是赞美的居多，你看他在这两天这个活动里边赞美欧尔班，让很多人差点都吐了啊，赞美巴基斯坦总理，又赞美阿联酋这帮大金主，他逮谁赞美谁，可能是他经商这么多年的一种啊这个语言习惯啊，那就给别人都抹蜜。你看黄仁勋、马斯克不都是这个路子吗？可能这他那个呢，您别当真，因为具体谁干这事儿是贝森特干。前两天贝森特我们一直等他，他也没说话呀，结果昨天说了这么一番话。当然呢，作为这么一个重要的操盘手，为什么有这次的全线反击？对中国你是怎么判断的呢？他在福克斯他也说了这么一条，他说了三点原因，他是这么认为的。第一点呢，他说中国为什么这么干？首先是中国经济不好。那啥意思啊？背后的话叫狗急跳墙啊，所以因为他经济不好。这是一了，川普也这么说嘛，说习近平可能心情不太好，最近他们情况不好嘛，啊，他贝森特也这么认为。那第二呢，是因为他反美，你看美国在全世界推动和平，中国在资助战争，买俄罗斯石油，推动战争机器，我们也呼吁中国别买伊朗油，他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他反我们，啊，第一是经济不好，第二他就是反美，第三呢是误判。说跟川普正式会晤前操弄这种伎俩是一个糟糕的想法，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算计，就是误判了。他给总结了这么三条，然后他讲呢，那这事儿他怎么会到这么个程度呢？他这是贝森特说的啊，说川普认为这可能是中国较低层官员的决定。川普分析说中国体制内也是有棱角的，可能这并不是习近平本人做的决定，有可能是来自体制内的强硬派，说中国内部也有意图伤害两国关系的强硬路线的人士。这是贝森特转述的川普的一个说法。哇，这看完了以后，这作为操盘手，作为前线主打的元帅大将，您就这认知啊，您就这水平，这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低级官员的决定，内部也有棱角，这不是习近平做出来的决定，川普难道是这么认为的？人家这终于把自己这个核弹整合成功，这两天我们分析，是你美国你有好几颗核弹，我只有这一颗，但我已经拥有了同时和你同归于尽，共同毁灭，互相毁灭的权利，通过这个我可以要挟你在谈判桌上答应我更多的条件，而且只有三五年的时间，要不然这芯片就失效了，这个稀土牌就失效了，所以说现在不使，过期作废，现在他要让他来争取更多的利益，多少位专家我们都是有这个共识的，结果到他这儿，好，第一个因为经济不好，情绪不好，第二呢因为反美，第三呢啊是误判啊，是下级官员决定的。我天，我说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这仗就没法打了，这就没戏。那再看看川普呢，在空军一号上，这不在路上飞吗？记者就跟他聊啊，又来了，我和习主席关系很好，他是一位非常坚强且聪明的人，他是他们国家的伟大领袖，他是个伟大的领导者，我们会解决的，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甚至不是说他错了，他没错啊，但同样关于关税，他们的日子要难过的很多。 讨好取悦还是在那么一个状态了。但是我不知道贝森特你难道真的那么认为吗？彭博社的报道呢说，第一时间中国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子以后，贝森特和格里尔非常愤怒，他们在和川普的第一个临时会上，这两位表示和中国所有的谈判推倒重来，我跟他们从零开始，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我相信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嘴脸，那是他们真正的想法。嚯，结果在媒体上，在福克斯上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真实的水准和心理反应，这也太令人好笑了吧，这是个段子啊，这太好笑了。然后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干嘛呢？九月份这不是出口的数据出来了吗？九月中国的大豆进口创了历史的新高，买的全是巴西和阿根廷的，基本没有美国的大豆。什么叫基本没有？有一点儿是以前的订单，去年的，然后有一点没交完货，是收尾，今年的新订单零。大豆创了历史新高，存了这么多大豆，你说他在韩国见完川普以后就猛买美国大豆，他搁哪儿？他现在已经自己已经存的足够了，他为什么还要买你的呀？我估计让美国农民看着心里哇凉哇凉。另外，中国九月份出口的稀土整数4000吨，和上个月相比呢下降了 30.9%， 这边急的眼都蓝了，要稀土。它和上个月相比的下降了 31%， 创下了今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什么时候开始管的？是从4月份，4月份就举着大牌子，那时候中国还是大稀土，结果创了2月份以来的新低，稀土不给，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大豆不买，稀土不给。然后开始了，你不是14号打我的船舶港口费吗？那中国这个也开始了。二月那天是发了那么一个声明啊，是那个什么呀，叫交通部发了一个对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实施办法，发了那么一个通知嘛。然后呢下边有一个具体实施的一个步骤，一个实施办法，昨天夜里12点22分统一发布啊，新华社澎湃什么的等等，大家统一发布，昨儿夜里发布的，凌晨，今天凌晨发布的，然后即日起即可生效，就是今天就开始。然后这里边呢就收费嘛，然后对美国的企业啊，什么组织和个人拥有所有权的船舶，然后美国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啊，运营的船舶，然后美国企业其他组织个人什么拥有25%股权，那个都说了，然后所有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在美国建造的船舶啊，这个全有。但是呢和那天公布那规定昨天有一点小的改动，也就是由中国建造的被美国人买走的那个船舶免于缴纳。那他不能罚自己啊，你买的我中国船，然后你美国公司用我的中国船，哎，那个我不跟你收费。如果只是中国船进我这儿来修理的维修的，那个不缴费啊，这个是往回有一点小的豁免，有这么一个情况了。然后收费那样呢，就从今天开始一吨收400，然后呢从2026年一吨收640，那个都没变啊，都没变。剩下的就除了刚才那个有一个小的豁免之外，都没改。自发布即日起立即实施，也就是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美国那个呢，美国今天那个也开始了。那说说美国那个，美国那多厉害啊，中国那是一吨收400啊，美国那个呢一吨收50美金。就是凡是刚才他那一套，他都是对照着美国对标的美国嘛，美国收50美元一吨，中国收400，7350，中国收的比美国还多，哈哈，美国收50啊。50什么概念呢？一个10万吨级的一个散装货船，一次靠港的费用500万美金， 中国建造但不是中资的船，你比如说巴拿马人家买了一条中国船，那个呢不收50收18，也就是这条散装船要在那一靠收180万，那这很多吗？这太多了，比目前的什么港建费吨税等等现在要高出几十倍啊，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比目前的费用要翻这么多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现在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是全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很多人都买了中国船全照着这个收，然后中国自己又是一个主要的航运国，对你的造船业和海运业，中国的什么什么是海洋船队很多的，是双重打击，是双重打击，那这就没辙了。中国大概的海上的运力我看一下啊，中国就中美贸易走海运 90% 的货物要走海运，中美之间中远各方面的这些大家伙走的全是这个，具体细节它这个内容太多了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你就记住中美之间的贸易90%都是海运。那现在双方对标，你来这个中国这收的更多，互相就这么伤害，那这打击力度现在太大，这个太大，这个钱一般是交不起的，那导致中美之间的物流有可能说中断倒不一定，那就互相谁出这笔钱，那大家互相找辙呗，那高价运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很多呢就没戏啊，就没戏，这个没撤啊，这个没撤，互相对标港口费，甚至要威胁到双方的整个的海运，双方的贸易整个物流也可能就彻底中断，到这么一个程度。到这儿呢我们评论几句的话，那今天看两边情况怎么样，从贝森特那个表述，美国绝不会接受中国的许可证制度，而且要拉盟友啊，这时候想起盟友来了，大家一块儿跟中国干啊，从这个态度来讲，另外呢从双方对标港口收费来看，从这两点来讲，说明中美此时的贸易争端仍然处在针锋相对的阶段，谁也没退啊，谁也没怂，川普呢在那儿打哈哈那是他怂了啊，那是怂了，但是操盘的是贝森特，这还是够硬的，所以说这个礼拜见分晓，这次的工作会谈将决定川习会是否举行，甚至决定下面的贸易战的走向，也可能就恶化，也可能就偃旗息鼓，也可能就到此为止。现在这次的工作会议，那中国你把那收回去，贝森特还是这个态度，我们不接受你什么许可证制度，我不跟你申请，我们不，你还非得中文啊，然后非得什么金山的那个版本，我弄个 Word 你还不接受，你疯了，你门也没有啊，我不申请，那就看怎么办啊，那中国会不会退让，这个啊我们大家来观察。那现在咱们做一点展望，到目前我个人的观感，等于经过这个回合，中国是确立了自己的长臂管辖，通过那三个规定啊，一个是对稀土，一个是对硬金属，一个是对石墨啊等等这些的锂电池等等，它树立了自己的经济核弹，相当于什么呢，我打个比方，相当于三胖顶着全世界的压力突破了核封锁，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全世界都骂，全世界都反对都制裁，我就是有了，那怎么着，到现在全世界你只能默认，你美国现在态度也是反对的啊，我不接受，不接受你能怎么着，我已经有了，那你说怎么办，互相毁灭的权利我已经具备了，那你没辙啊。那你说两边，川普这边明年有选举，习近平这边经济都已经这样了，那你说两边真的是鱼死网破吗？不可能，双方有了核弹并不是为了互相毁灭对方，是为了怕对方打击，是双方争一个平等对谈的地位，并是为了 按自己的要求来进行合作，并不是说啊我就要毁了对方，这个没有。所以说呢，那既然双方谁也不想玩命，那双方都会让步。那没有办法，美国必须放松部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也就是在芯片各方面你必须得放一部分，来保证中国对美国的稀土供应的安全，这一点你不让也不行，那这个要否则就没谈，那咱们就谁也别过呗，这个你没有办法啊，这个没有办法。那现在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呢在这次的周末的沟通中已经谈出了一个和谈的条件，他们真的在坚持计划在美国投10,000亿美元帮助美国重建制造业，以中美合资企业的形式或者是各方面的形式在美国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你川普不是日也盼夜也盼想要这个东西吗？你会吗？我帮你弄，我跟你合资，我给你10,000亿。原来中国一直想干这个，美国不要啊，我那些高精企业或者怎么样你都渗透进来了，你跟我合资，你有钱我也不敢要啊。那现在人家又提出来了，怎么着，来了，咱俩以后别打了，咱们俩以后就好好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行不行啊？咱们一块儿来发展，我帮你把你的制造业做起来，行不行？这很诱人啊！我不知道川普这时候还分得清敌我，分不分？这咱俩是什么关系来着？咱俩是夫妻呀、啊，咱俩是敌人呢、啊，咱俩是怎么回事？别让这10,000亿给晃晕了啊！所以说，下一步呢，我认为在这个工作会议上，包括在月底的谈判上，现在是连关税、连科技、连台湾这三条，我认为都会做出大的让步，来平息。达成一个新的恐怖平衡，但中共拥有了这次长臂管辖的经济核弹这件事情，你只能吞下来，只能默认，你已经收不回去了，你怎么让他收回去？这件事就跟三胖拥有了这么多核弹一样，你让他再自己给毁了，他可能吗？他不可能的，你只能默认。就跟三胖讲，是现在无核这件事不要谈了啊，中国大概现在也跟三胖学的也是这么个意思，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咱们就说下边的事儿。所以说这是我对目前今天给我的这个观感啊。来吧，咱们加快说说中国，好家伙，九月份的进出口意外飙升，整个的外贸数据吓大家一跳啊。中国九月份的出口大幅增长了8.3%，按美元计算。原来这路透社他们找专家都预计过5%几6%几，一下搞了个8.3%，把大家都给吓坏了。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明显在减少嘛。为什么呢？中国九月份对美国出口减少了27%，这么多，但是它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14%，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长了15.6%，对非洲的出口增加了56.4%。到这么一个地步，你这怎么回事啊？欧盟那个咱们先单算，那先放一边。东南亚和非洲人突然有钱了吗？他们的消费能力大概还不如中国吧？中国自己都消费降级，现在都已经这样了，结果他们突然增长了15.6%，56.4%，你们怎么了？你们突然哪儿开出金矿来了？什么情况？为什么？您回答，美国那儿减少了27%，然后东南亚和非洲增加了这么多，您告诉我这后边那俩字儿是什么？转口嘛，对吧？这是说的非常清楚的。这整个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边的购买力没这么大，他吃不了这么多。最后呢，七拐八拐都奔那儿，特别是中国的进口也大量的在增加。那进口，你进口增加了干嘛了呢？现在明显看，中国开始准备大宗商品，在原材料、农产品方面的采购明显在加强，铁矿石、煤炭、大豆这些东西在大量的进行囤积，他在干这种事儿啊，他在为下边在做准备。特别可怕的是，你要看整个的这个 这个大豆的这进口的这个数据啊，看着特别瘆人。进口增加了 7.26%， 这是好几个月以来非常罕见的。刚才说跟美国出口降了 27%， 进口也降了 16.11%。 大豆什么都不买吗？那一点辙没有啊。那他谁降？马来西亚降了 38.多%。 什么概念？他原来从那儿转口的一些芯片什么的现在不敢了啊，现在开始在那儿猛烈的下降。从哪儿一下进口猛烈的增加呢？香港，通过香港进口了超过了 304%， 翻了三倍，从香港进口。然后从新加坡进口就增加了 47.34%， 那个路也没堵住。然后从巴西进口增加了 24.13%， 这肯定的呀，大豆的猛烈的增加。然后从非洲进口也增加，也都是二位数的啊。从印度的进口增长了 23%+，从英国什么的都在大幅度的增加。从香港一下增加了30%多，不，300多，这个东西是真够厉害的啊，这个东西是真够厉害的。什么情况？咱们简单的分析啊。现在美国和各国其实都没有完成最后的贸易协议，现在搞定的都是基本框架，都是原则框架。你像美国和日本还要具体再谈呢，美国和欧洲啊，美国和英国那个他们搞定了，那个已经签了，但是和别的国家，和韩国那个那3500亿怎么弄，李在明还要再跟川普谈谈，我没钱，我给你那么多我就破产了，还要再谈，那都没定呢。那个没定意味着什么呢？整个就没有那个协议，也就是关于在转口的时候加40%的关税，所有那些东西到现在还只停留在务虚的阶段。等于中国往周围东南亚和非洲这边的大量的增加，等于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中国转口基本落空了。美国进口暴跌30%，别的国家激增，并不是国别的国家人均收入上去了，开始享受中国商品了，大量的在转口，说明这个呢现在失败，没堵住，转口没堵住，堵中国进口也没做到，大量的关键物资通过香港又进来了，暴增了300多%，然后从新加坡那边增长了40%多等等的，你还是没堵住啊。等于这草台到现在折腾了半天，你是出口也没堵住它，进口也没堵住它。当然了，人家平时跟欧盟做生意，那你管不着了。可是问题，这些东西通过东南亚，通过非洲，又跑到你那儿去了，这你怎么解释？你是不能，你们俩之间不做了，一下跌这么多。但问题是，一点没耽误人家的事儿。所以说，就用现在原来的世贸组织都没难住它。你现在搞的这张网千疮百孔，对中国来说根本不起作用，他怎么着他都能给你绕过去。所以说你这个都没堵住啊，你这啥也没弄成啊。到现在中国出口高歌猛进，现在经济唯一的一个亮点还是这个出口。在这个情况下，昨天我们节目里讲还指着中共倒台呢，说到原来东欧七国，原来的前苏联倒台之前有中国这个出口的威势吗？好家伙，这么大量的出口，你不但没打住他，人家绕一绕拐一拐，又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你没打死他呀。所以说这个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啊，这个没戏啊，这不对，这个这现在这个草台这是有问题啊，这是有问题。来吧，那咱们最后花几分钟时间说说雕盘装傻这件事儿吧。雕盘呢在微博上发了一篇文章啊，今天呢墙内也算是一个热点吧，大家呢也都议论纷纷，说听听雕盘说什么了啊。他说很多人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了，或者干脆就不发了。明星们的账号呢过去经常唠唠家常，现在呢都是各种官宣了，就干巴巴的没东西，体制内的人更是小心翼翼，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发的话呢也就是转发某个正规的报道， 大学老师们更成了敏感群体，多数人选择在互联网上是能少说就少说，民企高管或者是中层那更是一样了。总之，很多群体的个性化信息变得像秋收后的田野一样干干净净。他说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也让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这不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有的群体性晋升，这是他现在的评价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认为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一个人在网上发表一些个性化的言论，给自己可能会带来麻烦的风险越来越高，甚至牵连到他所在的机构，于是大家主动或者在单位所谓的提醒之下，都极大的减少了参与社交信息和观点交流的意愿，甚至基本停止了参与，只剩下了浏览，然后偶尔点那么个赞，那就这么个情况。然后他下边呢给分析了这么几条，他写挺长啊。他建议呢在党的领导下啊，我们能不能尽量放宽松些啊，这个呢发挥这个舆论监督啊等等啊，他说了这么多了。他说无论如何，现在有各种身份标识的群体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这绝对不是好事。能不能在宪法的秩序下推动社会宽松？我们的社会应该丰富多彩啊，达成一个什么公共交流的一个平台。现在大家都退出了，严重消极了，现在这个情况是不好的啊。这是他装傻充愣说了这么一段。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你自己不知道吗？这是社会现在变得不包容了，这都是赖大家，是这么回事吗？我给大家快速总结一下到现在为止中共搞的这十轮的清网行动，有名有号啊。就习近平这十年，2013年整治大 V 运动，针对当时微博等平台上有影响力的大 V 账号，打击谣言不当言论，最后薛蛮子啊等等那些前辈全让给封了吗？2013年啊，这是一个整治大 V 运动。2014年净网行动，这全是打着引号的。当时这就是发文件要干的，清理低俗违法政治敏感信息，然后首次提出要清理网络空间的主权，我们要有这个主权。2014年、2015年网络直播整治，对所有的直播平台，涉及到政治的，什么负能量的，包括涉黄的，大量的被约谈、封号、罚款，进行实施审核，这是这个。然后2018年建网行动，刀枪剑戟的那个剑，说是什么围绕着知识产权，然后加强了对网络舆论的治理，打击什么盗版网站什么的等等的吧，然后把那些未经许可的信息传播一律啊就全给斩杀。2020年信息就是疫情期间信息管控，针对疫情所有的所谓的谣言和负面报道全部拿下。2021年清朗行动启动，全面清理网络乱象，包括什么饭圈、娱乐八卦、网络水军啊，什么丧文化全部拿下，这个规模是空前的。全年多批次的专项整治，微博、知乎、抖音海量的删帖封号，这是第一次清朗行动啊。2022年清朗行动，这是跟风造谣专项整治，对社会热点、金融啊、什么各种事故啦、啊所谓疫情啊、各种各样的负面传言全面的整顿。2023年清朗行动的自媒体整治，重点整治自媒体发动的负面经济舆论，涉军涉政各方面啊全面，结果有上百万个公众号被关停。2024年 AI 和舆论管控，明确要求对 AI 形成的什么虚假信息、负能量进行过滤，全面打击。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清朗的第五波运动经济舆情专项， 对什么房地产，对什么失业，国际冲突啊，贸易战，什么经济股市各方面的负面言论啊，包括那种负面的情绪，不够积极的全面的整顿啊，这个什么删帖什么，很多的经济博主、财经的博主都被封号禁言。经过整个这十轮，从一开始呢涉及到什么政治国际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让说了，到后来连负面情绪都不能有了。什么叫负面情绪？你把定义告诉我。什么叫平静情绪？你比如说正面情绪、负面情绪，中间的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叫负面情绪？我失业了，我不能说我失业了，我没工作，我在家里，我不满，我对996不满，这都算负面情绪，这都不能说。那你让我说什么？经过十轮的打击，为什么会大家在网上都不敢出声了？这个孙子，这个雕盘，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者，他是里边的幸存者，他是里边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打手之一。他最后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大家在网上都不敢说话了，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对大家更轻松，对更宽松一些？你说这个雕盘这个玩意儿啊，你说他什么东西？他是他自己两次或者是三次差点让人给办了啊，写封号啊，写检查或者是怎么样啊。他有一次啊，2013年那次整治大 V， 他是被敲打的，他没被封。后来呢，他有一次，这不就前一阵吗？那说那个啊，这个民营企业应该有那么国家主体性啊等等，他说宪法那件事儿，最后不让他给停了仨月吧，给停了他。那你那时候你怎么不说呀？所以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十轮打击的幸存者，然后在这十轮打击中，在很多阶段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吹鼓手、积极的打手。所以说这个孙子啊，他现在说这么一个情况。那今天呢，借这个东西我也给大家总结一下，从2013年到2025年，为什么大家他说那现象对，为什么现在各个群体在网上都不说话了，朋友圈都不说话了，为什么？那您把这2013年到现在打的这十轮，你让大家怎么说话？谁还敢说话？封了多少号，封了多少人了？最近那户子什么的，那些年轻人，人说什么了你就把人给封了？而且你也没到现在也没给人家一个理由，他到底你根据什么封他？他哪条说的不对也没给人家孩子一个说法啊。所以说为什么是这么一个万马齐喑的晋升状态？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主动的，我不说还不行了吗？贴上封条就完了呗。所以说这个就是真实的一个中国现在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全世界发明互联网，人家是为了沟通人类的交流，大家呢彼此之间啊，这个更方便啊，更快捷，信息呢进行爆炸式的各方面的传播。可是在中国你看他在干嘛？他在建防火墙，然后在墙里边就这十轮的打压，你说还能剩下什么？那你发明这东西干嘛呢？我也就奇了怪了。所以说这个啊，这雕盘这装疯卖傻，他在里边还说这个，这是把我给气坏了啊。咱们今天得骂他几句。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等会儿啊，咱们把他找到。武阳，谢谢您的支持。墨尔本老农说，保证现有武器的供应就已经很好了，战俘的意义更多是象征性的。对，咱们过去看到美军参战的很多战争，你看他发射战俘导弹，你比如说啊，就是跟习近平两个人在海湖庄园吃饭，然后叙利亚当时阿萨德不是打化学武器吗？川普呢就对他的那个机场啊，那里边还有俄罗斯飞机，还提前通知让你们赶快跑。当时那一口气就打了40多，是50多战俘。那你说毁一个机场就用那么多，那你给小泽10个8个的，那玩意儿能解决什么问题 啊？当时还突给习近平来个突然袭击，说我刚把那给炸了。习近平当时啊，这还直犯晕。你想那一个机场就使了40-50枚， 所以说这东西是个象征性的啊，没那么厉害。说乌克兰战争的下半场，在下半场有点占上风了，特别是对后方重要能源设施的打击，重创了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中东牵制的解除，对俄罗斯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原来他们开启的这个战场，哈马斯晕头晕脑的，他不知道他给了他们多少钱，他惹了这个塌天大祸，确实起到了作用。有好多给乌克兰的东西后来都给了以色列了嘛，但这件事现在已经没有了。说现在俄罗斯非常难，看看有没有出来挡枪的吧。还有就是俄罗斯会不会急着出毛招，那所谓您说的出毛招，玩一颗脏弹或者是战术性核武，不知道会不会狗急跳墙了。伪作说公民党可能转投在野党推出的候选人，高市面临挑战，这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新闻是一致的。这是 Soul 说，其实更应该感激老内，是老内坚定不移的战斗才会有川普的摘桃子，也没有大康说的那么严重。毕竟中东安全会议周围邻居都不大敢公开扶持哈马斯，要平静一段时间，不要过于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我们都希望他没事了，但是目前看呢，恐怕啊，最后以色列大军还得进去啊，这个没办法。威洛说，贝森特所说的也不是完全没可能，也可能就是中下级官员对习近平的一个阳谋。你不是要反美吗？我就给你来一个彻底的，老习反美来个便宜形式，变异形式，下面就为所欲为的加码了。说下面就是了下边的官员啊，我不这么认为。凡是跟美国的事儿，没有小事，出这样的一个三个重拳，他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而且美国在知道的第一时间打电话根本不接，也就是他们的兵器推演提前的演练他们都已经算到，这后边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已经算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呢应该是国家级的啊，这是我的判断。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说大康多次强调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说最近几天中国大量抓捕了西安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等多达30多人。这件事儿呢，我还在拜托墙内的朋友再给我更多的资讯啊。这件事儿呢，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有点不是太靠谱。目前得到的新闻，我看到了卢比奥要中国放人，但是我得到的资讯还不是特别多。我包括对他们这个教会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到底说什么的啊，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所啊想象的那种基督教，这我不知道。因为在中国国内呢，我们是知道有很多的地下教会实际上呢不是那么正宗啊，有的呢确实有点像当年洪秀全那样曲解教义，或者是搞了很多个人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呢我比较谨慎啊，说到宗教的事儿啊不得不慎。这件事儿我等朋友把消息给我发过来，我再跟大家解释这件事儿啊。谢谢鲁大哥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